可以说是啊
三个。但是呢，现在呢，我们下面呢我们要提的一个是新兴道夫，这个新兴道夫也是近前派的。但是呢，我们以后会提新兴道夫，主要他不只得着近前派的帮助，而且呢，他得着合一弟兄们的帮助，那就是在马丁路德以前100年，在捷克斯拉夫那个时候，校长的名字叫做约翰胡斯，他为了寻道，结果有一半人跟随他，看见了圣经的真理，所以在森林里面，他们第一个宣布离开罗马天主教，所以真正第一个的更正教会不是路德会，乃是他们叫合一的弟兄们。他们看见教会是合一，他们就不管到哪里要寻找他们，要寻找我们的弟兄，所以这一班弟兄们称作合一的弟兄们。那么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因为历史的背景的缘故，所以我们看见呢，后来在摩尔维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复兴。那么感谢主在哪里呢？感谢主就是说，圣灵借着这个新兴道夫所带来摩尔复兴是个什么样的复兴呢？这个复兴很有意思。这个复兴就是说，当这个新兴道夫把一个地方给了这些难民，就是从摩尔维亚逃出来难民，起头只是难民而已，然后就把这个村子给了他们，那么他们当然在一起聚会。没有多久以后，不光他们在那里聚会，也有近前派的在那里聚会，路德会的在见面，还有呢改革中的各种各样东西在一起聚会。那么刚开始是彼此相爱，那么尤其今天寄人篱下，那么他们觉得没有一个地方这个再好，这个地方简直就是，所以他们就喜欢诗篇84篇。我现在我们叫这个鸟呢，终于找到了它的雏窝，那么就对他们来终于找到家了，他们高兴得不得了。那么这是刚刚开始的时候，结果5年以后呢，那么就是刚才那个木匠，他本来说是这个好像加勒美地一样，然后他5年以后，他说这个地方简直是索多玛蛾摩拉，就要离开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到，经过5年以后，那么这个情就不一样了。所以到时候呢，新兴道夫他觉得他有一个负担，他觉得到底这一班人是另外一个宗派呢，还是圣灵可以借着呢开始工作的结果？结果果然圣灵大大的做工。这个后来你如果读历史就知道，这叫摩尔维亚把教会大复兴。这个复兴在哪里？就是在东德的一个村子叫做守望村。就是在那个地方开始发生的。但是不要忘记啊，这是有历史以来一个地方的教会，大家本来不一样，大家本来要四分五裂，但是结果呢，他们可以捐弃成见，他们可以放下自己，让十字架带他们对付他们，彼此认罪，结果圣灵把他们真的好像进城工作一个身体，爱把他们融合成一个身体，就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所以等到这个时候，那我觉得是这个谁做的是对的，新道最对的。如果圣灵现在把我们融在一起，一面你可以说路德会里面也不是，一面你是改革中也不是改革中，一面你本来是合一弟兄，现在已经不是合一弟兄，因为圣灵已经在他们身上做了一个另外一个东西。你可以说讲历史有这些不同，但事实上圣灵呢已经把他们能合二为一了。那是圣灵所做的一个产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从路德会的立场来说的话，那新兴道夫现在带出另外一个东西来了，那就是很自然的，这摩尔维亚教会很自然就脱离了什么路德会，明白吗？按理来讲，这个近前派是不可以脱离，近前派的思想理想是不可以脱离路德会的。所以我们说史宾诺弗兰克本区尔是古典的近前派，如果他守住那个精神的话，他们不会分的。但是呢，新兴道不是他要分，是圣灵在里面做了一个工作。这个工作就是所有神的儿女，不管你是改革中什么，都是好像回家一样，这不是神的教会是吗？所以在这一点上，那当然现在新兴道要背一个罪名。所以对于古典的这个近前派来说，你看他好像离开了他们的理想，这个一点都没有错的。所以呢，他们很自然就跟摩尔维亚教会就连在一起。所以现在新兴道夫只要到什么地方，你看都是跟摩尔维亚连在一起。所以这个叫摩尔维亚教会，今天在美国也是这样。你今天如果到 Lancaster 去，不是 Lancaster， 到伯利恒去的话，你就看到有那些摩尔维亚教会。那么不要忘记啊，摩尔维亚教会早期的都是讲合一的， 都是讲黑他起头啊，到处去帮忙，结果人家说他偷羊，就算找不偷了。所以后来是被逼的，后来才变成摩尔维亚的教会。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当初新兴道夫他们就是要讲和，而且新兴道夫真是把后来就差遣很多的传道人到哪里去，摩尔维亚教会差遣这些传教是最多最多，就教会来讲。所以弟兄姊妹，敬虔派的特点，哈勒特点是什么？他们第一敬虔，第二他们要到处为主传福音。所以不要忘记一个福音，这个传道的火，传福音的火是谁点起来的？是敬虔派点起来的。所以如果今天你讲历史的话，我们知道说新兴道夫是敬虔派，也是敬虔派，不过不要忘记他已经不是古典的了，他呢普通人家就称为他是摩尔维亚的。所以现在你知道说，今天本来马丁路德就一个，这个路德会就一个，现在在路德会里面又有这个摩尔维亚教会，那谁带头的？是新兴道夫带头的。但是新兴道夫的目的是为主合一，他没有要分裂的意思，他无论到什么地方总是尽量与别人和睦，而且他但是最后他们不能接受他，那当然不能。所以他到了美国很伤心呢，他觉得今天你到了美国不能再分了，结果大家还是分嘛。所以很清楚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新兴道夫主在他是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工作，就是因着敬虔派，结果呢为和第一个能够实行为主做合一见证的教会分裂多少百年，千年以后一百多少百年以后，那第一次在历史上大家能够合而为一，圣灵做了奇妙的工作，那就是亨国最守望村。那么这个就是主在东德那个地方所做的工作。所以呢，这个你讲到敬虔派是不能不讲到新兴道夫的，所以这个我们为什么提到新兴道夫。那么中间还有一个人，就是特使提根。那么特使提根是谁呢？特使提根要跟安德特连在一起的，就是说安德特他是得着谁的帮助呢？他是得着这个 John Towler 奥秘派的帮助。那么特使提根呢，他也是在莱茵河流域那一带长大的，所以很自然的接触的就当初神的朋友这一帮的人。所以你知道在敬虔派里面真的与主有交通的非常亲密的是谁呢？就是特使提根。那么这个特使提根为了爱主的缘故，他要选择一种行业能够与主有最好交通的，所以最后他选了一个行业，就是织布的行业。他一面在织布机织布的时候，一面就与主有交通。那么这个地方实在是非常非常爱主。那么结果呢，他就写了一些的诗歌。那么这个人是对谁的影响？那么这个人当然是敬虔派了。讲到敬虔派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受敬虔派影响很大的，我们后来远的不讲，我们讲近的话，啊，当然就是没有多久和新道夫同时的那个时候就是威斯里约翰的。记得那个新晋道夫的那个复兴，或者威尔伯尔复兴是1727年，所以到1730几年的时候，你看见吗？这个威斯里约翰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圣公会的圣品人，然后因为这个缘故他就被打发到美国来，特别到 Georgia 要去印第安传福音。好了，他很高兴就来传福音，结果没有想到在路上在大西洋呢就遇上船难，就船摇的很紧张。结果他最紧张的，他发现呢在底舱，因为他是个圣品人，所以他有钱呢都住在上舱最好的舱。结果那个圣品人，结果26个摩尔维亚弟兄们，这个都是讲德文，就是摩尔维亚弟兄们，他们反而在底舱。结果等到最危险的是他们能够唱诗歌，哎呦，这个叫后来这个叫嘛，他非常难为情。他说我是高高在上的圣品，等到真的生死关头的时候，我赶不上这些，他大大的受感动。所以弟兄姊妹，后来到底他有没有得救，到底得救没有得救，谁问他的问题？是后来他到了加州以后，他也在那里做，结果没有想到那个时候这一帮人也就刚好到加州，也在加州开工的，就是这帮摩尔维亚弟兄姊妹在那开工的。开工的时候，然后呢，谁得到帮助呢？那么谁这个威斯里约翰就得到帮助。得到帮助以后呢，好了，他整个他在乔治亚的工作是个失败的，两个兄弟就回去了。 回去没有多久呢，两个兄弟都得救。怎么得救的？这个哥哥，尤其威斯利约翰，就是参加一个摩尔威尔在伦敦的聚会，就他就得救了。那感谢主啊，所以这把火呢就点起来。所以你如果讲到近前派对于威斯利约翰的影响，那第一个影响就是借着摩尔威尔的弟兄们。而且我们说过，等到后来他真的在什么地方，他为着他得到他们帮助啊，所以怎么办呢？所以他就到了亨混守望村那里去，他一待就是三个月，在那一带待了三个月。后来到时候他在他日记里面，他说这个地方我不要走了，他说亨混这个地方我不要走，我一辈子留在这个地方。那不要忘记，那个是刚好是摩尔月教会复兴以后11年。想想看，一个大复兴啊，如果维持11个礼拜就很不错，温度应该下来了；维持11个月，那也应该要下来了。但是没有，11年那个温度都没有下来，而且呢，那个光景啊，叫这个谁维斯连一看，他说我巴不得就留在这里了。所以他怎么说呢？他哦，他说巴不得有一天，这样的基督教能够布满全世界，好像水充满海洋。所以弟兄姊妹，谁能够说摩尔维亚的复兴不是真的复兴？当然真，当然圣灵的工作是没有疑问。11年以后，你看他都有这么深的感觉。所以没有疑问，弟兄姊妹，主在英国点了一把火，是因为主在德国先点火的。是谁点火的？是这帮近前派弟兄们点火的。当然，等到后来他跟圣经道夫如果交换意见以后，他们在神学上当然就有一些分歧，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知道，慢慢后来讲这个威斯约翰跟这个圣经道夫就渐行渐远，有这种情形。但是很有意思，非常有意思，就是说，在这么多近前派里面，给威斯约翰最大帮助的近前派是谁呢？那就是特斯里根。这个特斯提根呢，所以如果你讲的特斯提根，你应该说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新晋道夫啊，不是这威斯利约翰为了要翻译他的诗歌，特地去学德文。那我觉得这个话可能不是很准确，因为按理来讲就是他们发现新这个他就在那个旅程里面，威斯利约翰他发现这个德国有好东西，所以他就想把它翻成英文。我想因为这个缘故读，但是毫无疑问的。许多真正研究威斯利约翰故事的人告诉我们说，他如果你真的要研究威斯利约翰他一生的神学和他的思想的话，他说只要一首诗歌就可以代表威斯，就可以代表特斯提根的整个的思想。那特斯提根在我们的诗歌里面有一首诗歌，你这隐藏的爱，那个大家知道哪一首吗？288 OK， 我们看288。你看啊，这个288左边是写 Tostigin， 就是特使提根，对吧？很清楚，这是特使提根。那么大家都知道这首诗歌是谁翻译的呢？是威斯利约翰把它从德文的世界里面翻到英文的世界里面来。威斯利约翰的弟弟很会写诗，一生写了8000多首诗歌，是个多产作家。但是呢，威斯利约翰不大写诗，他多半是翻译诗歌。但他只要翻译像这首诗歌，你在英文的世界里，你找不到有一首诗歌像的这么好，翻译的这么好，没有，几乎是不可能。那么他们告诉我们，这首诗歌你如果不大知道是这个威斯利约翰的 他的思想中心，或者他神学，他对圣经认识也好，他到底追求什么，那么你只要把这首诗歌唱完一遍就清楚了。所以这是谁说的？是他们真正自己每一美会人，卫理公会的人，他们在研究威斯利约翰的时候，他们说毫无疑问的，威斯利约翰他接受了近前派的影响。他们严格说来不错，这个谁呀、啊？摩尔维亚教会是给他帮助，但是后来因为真理的缘故他不是那么热衷。那么还有呢，古典的近前派他也不是那么关心那么密切。他真正认同的是什么？是特斯提根。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大家有机会，你把从头到尾唱一遍，你这神的隐藏的爱，尝过高深无人知晓。 远远我见你的光彩，我就叹息，忘得安息。我心痛苦，不能安息，除非我心安息于你。你的声音仍然引召我来赴你甜美的乐。我虽几乎前来应召，但是惧怕前途阻隔。我志虽定，我情却灭。我欲向你，反而被你。全是恩典，是你吸引我心向你追求安息。我虽追求，不能亲近，流荡的我无所平易。哦，要何时不再流荡？所有脚中向你而往。你去读读这个英文，如果大家读读英文，你就知道，你稍微有点英文水准，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这个英文是个再好不过的英文。所以这首诗歌，就说翻译来讲，没有一首比约翰威斯理翻得更好的。那在中文里面，在所有尼托生定翻译的诗歌里面，没有一首比这首更好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当你唱完这首诗歌以后，你就知道说，每一美会也好，会理公会也好，追求圣洁的弟兄姊妹，今天给教会那么大的帮助，有一个什么原因呢？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这里面有一个人叫做什么？叫做特使提根。所以我们说过，这个大概就是这个六个的金钱吧，我大概一个个都介绍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整个敬虔派重点是属灵。特使提根也好，安德特也好，安德特是开个头的。那么现在讲到与主交通，讲到敬虔派就是怎么与主交通，那个代表的诗歌什么，就是288首。所以你唱唱你就知道谁是敬虔派了。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啊，我们不能够不稍微给弟兄姊妹再做一点的复习。我从前提过了，但是我想呢，我需要稍微给大家再很快的再做一点复习。在安德特以前，你知道吗？同样是在路德会里面，神兴起了另外一个人，也是奥秘派。可以说他们是这个神兴起来的这一批的人。那这一批的人呢，他们不是天主教的奥秘派，他们是什么呢？他们可以说是更正教的奥秘，或者是路德会的奥秘派。那意思这些真理呢，可以说都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就在这个德国，就在德国跟波兰这个附近旁边，就在边界上，那么有一个城，我不去讲他那个城，当然讲了大家听也听，听了感觉没有听一样。那反而出了有一个人叫做波密，也许下一次我这个把名字再把它写出来。那么这个波密这个弟兄，他其实是鞋匠，但是感谢主呢，主非常的用他。结果呢，主给他看见一些东西，很有实在很有启示了。所以严格说来，他不光是一个奥秘派，而他根本后来变成一个哲学家，这个是我们不明白的。所以现在很多人读他东西根本就读不懂的。那么从波密开始，有一班在德国的或者在欧洲有一班被主兴起来，他们专门讲属灵的。那么这一班人，他们称他们做属灵的改革家，不是像马丁路德这些，不是的，他是专门讲教会怎么改革，他们不是。他们就觉得今天教会的难处就是光有外表，里面根本不属灵的。所以你看见后来安德特就是得到这些人的帮助，因为这些人所谓的 spiritual reformer， 所以你要记得 reformers 就是改革家，马丁路德、加尔文这都是改革家。但是呢，今天讲到属灵的改革家，就这些人他们要把人带到属灵地步的，包括波密什么在里面。那么好了，那么这一班弟兄们，他跟到底跟罗马天主教那些奥秘派不同在哪里呢？罗马天主教是告诉奥秘派告诉我们要苦修，要背十字架，要致死我们自己肉体，像盖恩夫人一样，你要为主主受苦，你要把这个鞋里面多放几块石头，你就属灵了。那么这个就是人工的苦修，那么这是天主教的东西。所以所有苦修的思想都是天主教给我们的毒，那的确是毒。这个毒素不知道为什么种在人里面就是拔不出来。但是感谢主，这一班所谓更正教的，或者说所谓看见了真理的这一班奥秘，他们注意什么？他们发现内住的基督。你看见这个基督了？现在你看，原来基督在我们里面是我们的生命，所以呢，我们应当怎么样？应当要重生。所以现在明白吗？马丁路德讲说，因信称义。不错，这个对不对？是对的。 哎，你称义是叫你说你这个人需要改革，你这人堕落了，犯罪了，现在变成义人，把你带回到什么？带回到这个伊甸园，带回有什么用啊？你没有带回到神原来的旨意啊！你现在不过是称义是个义人而已。但是问题，你是个义人还可以是死人，义人可以是个软弱的人呢？那么神的旨意是什么？要叫我们吃生命树的果子。那今天我们得救了，生命树果子不在我们里面吗？所以主说，所以主对尼哥底母说，你必须要重生。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弗兰克，弗兰克怎么得救的？弗兰克他那个时候有人请他去讲道，他又讲，讲的时候忽然间他里面感觉怎么就得救？我这个道怎么讲啊？所以后来他就得救了，就重生了。所以你要记得，所有敬虔派都讲重生，你活了没有？那今天我们讲了半天，这个从哪里来的？根本很明显是从敬虔派来的，就是他们要讲重生。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一点都没有错，所以这样的话呢，那么很多人就活过来了。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他的特点。那么好了，我们讲到他的时候呢，我有一件事要记得的，就是说这个他一面是与主与交，另一面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特别发达怎么样，结果呢，他居然变成个哲学家。那哲学家不是你说我说的。黑格尔是很有名的哲学家，黑格尔怎么认？黑格尔认为他自己是他的门徒，是这位弟兄的门徒，所以他认为说这一位，他认为啊，这个什么呢？他认为说这个怎么讲啊？他是认为说这个刚才我们所说的波密，这个波密呢，OK。他这个我引他比较准确的话啊，就是黑格尔认为什么？认为说借助他，就是借助这位波密这位弟兄，他说这个在德国就第一次出现一个哲学家，是完全代表德国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讲的德国哲学家的开始是谁呢？是这个波密弟兄。好了。那么这个波密的东西很难懂的，有人告诉我们，你读英文也不懂，你读德文也不懂，你必须读波密文才能懂，那就是你必须用他的语言才能够懂。好了，幸好感谢主，结果有一个人大概能懂，那个人呢是把它翻成英文，那个人就是 William Law， 是劳威廉弟兄。所以劳威廉弟兄呢就把他的东西就变成英文的了，所以劳威廉后来就帮助了谁很多呢？就帮助威斯里院很多。那么不要忘记，那么谁又把劳威廉东西又把它过滤了呢？我们再说，你奥秘派东西还是要过滤的，就好像盖恩夫人需要过滤一样。好了，所以神就兴起宾路易师母，就把盖恩夫人东西过滤了。现在神兴起另外一个人，就把谁的东西过滤了呢？就是把这个把刚才所讲的，就是劳威廉东西把它过滤。那谁呢？就是穆安德烈。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可以放心读穆安德烈的东西，你可以放心读宾威什么东西，原因在哪里？原因经过他们过滤以后，你所读的东西就是波密的东西，就是劳威廉的东西，也就是盖恩夫人的东西，而且你不会碰到危险。那这些东西主要什么？主要把属灵带给我们。所以这个可以说什么呢？可以说是教会属灵的资产。那么还有一个弟兄，那个弟兄他能够把波密弟兄的意象能够把用诗歌把它表明出来，那我们里面也有一首诗歌，基督虽能千趟降生于伯利恒，你看见吗？这个什么什么爱是最短路程，如果你根据智慧你就难免迂回，那弟兄姊妹，这样的诗歌谁能写得出来的呢？就这些与主有交通的人。那不要忘记，我们讲的敬虔派的时候通通是在这条线底下的，一直传到我们今天。所以现在你知道说教会是属灵的，那今天你怎么样能够把教会带到完全的地步呢？你看圣灵做的工作一点都没有错，圣灵的工作就很明显的是怎么做的，是在德国开始做的，然后呢这个财产这个资产就留给了全世界。所以弟兄姊妹，连我们今天你讲的穆安德烈，为什么要读穆安德烈？为什么要读盖恩夫人？很简单呢，就是要读什么？就是要读这个谁的东西呢？就是要读这一班弟兄的东西。那这一班弟兄影响了，第一影响了敬虔派，是德国的敬虔派；第二影响了英国的贵格会。 所以今天讲会格会也好，讲敬虔派也好，简单来说就是属灵派。什么意思呢？就这些人是追求属灵的。是谁把这个属灵资产给我们呢？是他们把这个属灵资产给我们。然后呢，然后他们自己有没有贡献？当然有贡献。我刚才说过，本丘尔弟兄经过他的贡献，结果他们认为你读圣经你应该用心来读它才可以。好了，结果你知道这个谁啊，威斯利约翰很得他的帮助啊。那么威斯利约翰，那他自己有一套的注解，对不对？卫理公会有一套的注解，圣经注解嘛，有个新约的，有个旧约的。哎，非常有意思啊。你如果读新约的话，你发现呢，威斯利约翰没有自己的注解。威斯利约翰那个新约注解就把本丘尔的那一套全部一字不搬的全部搬过来了。所以你看清楚啊。所以威斯利约翰对圣经的认识根本是敬虔派的嘛。好了，这个还不够。那么旧约呢？旧约什么东西？旧约就是另外一个敬虔派的圣经学者，叫做亨利马泰。亨利马泰他读圣经，他不光是讲道理，他读圣经能用在我们生活上。所以你知道谁很受感动呢？就是后来怀特斐，有另外一个卫理会的人叫怀特斐弟兄，他是很有名的布道，露天布道家。那他怎么样喜欢这个敬虔派的这个整本的这个整，他是从创立到启示录的嘛，亨利马泰有一整套的嘛。所以后来这一套东西很出名。其实这套东西你如果从今天的光来看，不是那么经典，对不对？但是很稀奇，为什么这一套出名了？为什么大家都要买亨利马泰这套的书呢？原因就是怀特斐当初他读这一套注解是跪着，从第一节读到最后一节，所以这套注解就变成非常有名。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威斯利约翰他的一套的圣经注解，这个旧新约的是刚才本丘尔的，旧约是亨利马泰的。换句话说，整个卫理公会就是圣经来讲没有别的，就是敬虔派的圣来带来的资产。那你说怀特斐这个威斯里在英国点一把火，复兴的火。那么谁怀特斐在美国点一把复兴的火，就是美国大觉醒啊。那因为大觉醒才有美国的革命啊，美国革命完全跟大觉醒有关系的。这时期的好像不是直接的工作，间接的工作。好了，现在我们要问，那你要问说怀特斐是受什么影响？怀特斐怎么读圣经的？怀特斐读圣经根本就是敬虔派的，很清楚的。我们刚才说亨利马泰从创立到启示录啊。所以你看见说所有卫理公会里面最重要的人物，你看见他们都在哪里，很清楚的。所以今天我们读圣经，我上次说过了，你问坎莫摩根怎么读圣经，是敬虔派的读圣经。你问说斯布珍怎么读圣经，是敬虔派的读圣经。你问尼托森怎么读圣经，是敬虔派的读圣经，很清楚嘛。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敬虔派给我们带来有多大多大影响。所以上个礼拜我们最后结束，我想今天我们印象可能更深刻了，就是说表面上只是十七世纪在德国震撼了摇撼了整个德国的属灵世界，结果没有想到等到后来移民到新大陆的时候，有好多人无论逼迫也好或者怎么样，那么因为敬虔派的他们要传福音啊，敬虔派他们的观念就是不光自己要属灵，而且要把福音带到偏光的角落。所以那个时候在美国有一帮人移民到这里来，他们就有个大的呼声了，说是马其顿的呼声，谁听见了？结果呢，这个什么地方结果谁听见了呢？结果就是哈勒那帮弟兄弟，哈勒的教授们学生们听见了。所以最早最早这个路德会在美国登陆的时候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你知道宾州很有一个 Germantown， 这个 Germantown 这个城就是他们登陆的地方。那么最早开始路德会在那儿开始的时候，现在我们要问这个路谁呢来，你就一打听就知道那是弗兰克的人，你就知道是从哈勒那个地方派来的人。那么弟兄姊妹，就是因为他们，结果你看整个的英国，整个的美国情形不一样啊。那么尤其在美国不是有清教徒嘛，结果他们也受他们的影响。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回过头去看，你现在真正读历史人告诉我们说，严格说来，后来整个美国的基督教，如果你仔细的分析的话，不管大公会、小公会、大宗派、小宗派，就没有一个宗派、没有一个公会是没有这个不受 这个金钱排名都有它的影子的，最稀奇最稀奇的。而且大觉醒是美国大复兴是怎么开始的？大复兴开始就是金钱派他们播的种子。那金钱派不要忘记啊，不止他们的，这帮是哈勒，这帮是做古典金钱派，那么还有呢，还有莫维亚金钱派啊，还有新道夫啊，他们也来了。所以你看看、啊、他们再加上，所以很自然就带进了什么，带进摩尔，带进了大的复兴。这个大的复兴是不得了啊，他尤其你看最早的时候，所以我觉得中国人不要泄气啊，你看见吗？那个时候有一般人就是到了美国，他不会讲英文的，多半都是讲荷兰文呢、啊、荷兰文你要听到啊，那么还要再去聚会啊，结果聚会起都死气沉沉的。后来他们从这个荷兰就请了个牧师来，结果没有想到那个牧师啊，他本来在德国的，结果是什么呢？是金钱派的，结果他不是他们的教会，结果怎么样？结果本来死军人就点活了，这个一点活就不得了的一件事情。然后就在今天的那个 Princeton 那个就是大复兴，那个、也是复兴最开始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本来有几个长，有一个长老会的老弟兄啊，他训练他几个孩子，还有一些学生，好好的侍奉主，告诉他们说，你今天传福音讲道，你用心来传呢，用我们今天来就是要用灵来传才对嘛。好了，结果没有想到这班呢就碰到了谁呢？就碰到了这个什么地方？就碰到了这个刚才我所说的从荷兰来那个弟兄，那个弟兄很有名啊，因为他的名字太难写了，我下次再告诉大家。那么还有呢，这个就在我们附近，都在 New Jersey， 都在纽泽西，一个是北纽泽西北边的，一个就在那个 Princeton 啊 ，Princeton 最早的时候我们说过跟他们是有关系的嘛。然后这个福音的话就点起来，点起来以后呢，然后这位长老会这个弟兄很会讲啦，很会讲，结果被谁看上了？被他被看上了，怀特本就带他，然后就十三州南北就到处走，就这样福音的火就点起来了。所以你讲到整个美国福音的火点起来，你叫谁做见证？是 Franklin 做见证 ，Franklin 不是基督徒哎。Franklin 在做什么见证？他说，但那个时候他说，不管在什么地方，你能看得见出来，好像这一帮基督徒他们都活了，对这社会的贡献就不一样。你看他们能感觉得到啊，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了，因为那个缘故，你看教会就醒过来了。然后，所以很多人认为说大觉醒，那个什么民主啊、自由啊、平等这种思想从哪里来的？就是美国人到了这些基督徒到了美国，他们唤醒了以后，他们间接的不知不觉就产生那个思想，所以这跟美国的革命很有关系。今天美国跟金钱派有很大很大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一直到今天写历史人告诉我们说，虽然表面上金钱派的弟兄姊妹只是在德国，其实呢不知不觉的，它代表整个今天美国属灵的。如果今天美国有属灵的火，属灵的一直到今天的话，不要忘记今天主保守美国，不要忘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给我们看见说，那把火是金钱派注入在里面的。那不止如此，因为美国这一帮人呢不得了，你这个金钱派呢，他一定要传福音的，不传福音不行。所以到了美国还是不行，所以到了美国一有了资源以后呢，然后就送传教士出去，送的最多当然是美国。所以到了中国，到了印度，不管到什么地方，那这些不管什么宫、什么宗、什么派，它都是有谁的影子，都有金钱派。尤其你要出去传道，一定是金钱派的嘛。好了，然后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很自然福音在中国登陆。福音在中国当中，所以你讲到福音在中国的历史，我们要问说，这个整个中国的教会的历史主要是受什么影响呢？是金钱派的影响啊。他们从美国就再带到中国去，所以才有王明道弟兄，所以才有贾跃民弟兄，才有宋山杰，这些人很明显的，你看金钱派跟圣洁派都是连在一起，紧紧连在一起的。所以你要知道说，自从这个什么，自从这个大觉醒以后，后来就带进了什么圣洁运动啦、啊，这个通通还有灵恩运动，这个通通是跟金钱运动有关系的。所以总的来说，弟兄姊妹，教会要属灵。所以你看，你今天主怎么叫路德会醒过来，怎么叫这安利干会醒过来，怎么叫美国醒过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主的话是很清楚的，他只要能找到有人与他穿白与他同行，你看看马丁路德所没有做到的，他们做到了。你想想马丁路德如果今天有感觉的话， 他起头一定充满了失败的感觉，他觉得他没有完全，他觉得没有把教会完全带在那个地步，他只好叹一口，他欠这个世界太多了。但他想想这些德国之子，这些人曾经得过他帮助的，那弟兄姊妹，如果你看见这个金钱派属灵的光景能渗透到今天教会里面去，你回过头去要看，你看这不是圣灵做的奇妙的工作吗？这个不就是白衣人与主同行吗？所以当然你一面看见主正面的工作，但另一面慢慢就奔奔别人就多了，现在又摩尔维亚教会了，然后到了中到了启德刚开始的时候，路德会，你若今天仔细来看，在美国的路德会通通是金钱派，但路德会还好，路德会总是还起码路德会，因为你是什么呢？因为你是属于古典的金钱派。那么还有一个金钱派，我们没有讲的是极端的金钱派，极端的金钱派他们是觉得一定要脱离路德会的，那就跟这个理由跟这个新兴道会不一样。那么这个呢，在德国开始，后来在美国登陆，就是尤其是在 Germantown， 所以他们到了美国以后，通通叫的 Brethren Church， 都叫弟兄教会，这不是 Darby 他们，不是跟他们不是一个系统的。所以你就看见这一班人，他们不是路德会的，因为他们觉得路德会不行了，所以他们要分别，所以这个叫做极端的金钱派。所以你看看他们，然后再看看今天的摩尔维亚教会。今天还在啊，不过人都不是很多就是了。你把这些稍微看一看，你就知道说这是为什么。你看今天我们是这样分开的，所以这就是整个的故事。那一面我们看见圣灵的工作，但另一面很不幸的，我们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分开。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这背后所发生这些故事，就是圣灵他的确做了奇妙的工作。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就等于把上个礼拜讲的稍微再补足一点，因为我觉得这一部分的常识很大的缺少了，因为我们今天看了很多，知道了很多，我们不知道原来圣灵做了这么多的工作。那下一次我们就要来看教会怎么这个，我们要看见说在瑞士也好，在法国也好，在荷兰也好，那么神就做了另外一部分的工作，借着加尔文的词汇。所以这一帮人就是改革中，就不是所谓的路德会了。那么然后呢，神借着他们也兴起白衣人来反应，那个反应是什么呢？那个就是叫世界，就给我们看见说教会是属天的。所以很清楚，在路德会你看见神的反应是教会是属灵的，对于改革中来看，给我们看见说教会什么，必须是属天才可以。所以很自然的，神就又另外兴起了一班人，那班人就是我们普通所说崇敬派的弟兄们。所以我想这样我们读历史的时候就能够弄清楚了，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些属灵的帮助。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有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不只讲给在座的弟兄姊妹听，我们何等愿意这些信息能够借助录音或者录音在远方的弟兄姊妹们听得见，叫他们能够一同起来看见你在教会里所做的工作，也让我们知道到底我们今天应该如何与你同行。所以我们求你保守这些话，也祝福这些话，听我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